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2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中国社科院政治地震，妄议习近平对党不忠；二、日中教力，中国有没有仇恨教育？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中国社科院政治地震，妄议习近平对党不忠。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朱恒鹏受到调查，已被免职并拘留。据传呢，他在一个私人聊天群中批评了习近平对国内经济的管理，导致经济所所长、书记、副所长全部更换，并要求清理余毒。中国社科院院长、党组书记高翔在2024年新当选学部委员颁证仪式及工作座谈会上说，要把政治标准作为学部委员首要评选标准，坚持把三项共识要求贯穿评选工作。所谓三项共识呢，是指按照习近平和中共中央的要求办好中国社科院，服务习近平和中共中央是中国社科院的天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旗帜和灵魂。中国社科院是中央智库和学术重镇，习近平如此重手整治，令人震惊。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独立专栏作家蔡盛坤。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许博好，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社科院政治地震的事情呢，实际网上早有传闻，但是很多事情都无法确认。近日《华尔街日报》等国际媒体有了跟进的报道，我首先来请教加州蔡盛坤先生，您呢跟踪这个事情已经很久了，那么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的首尾始终，这个经济所副所长朱恒鹏他究竟为什么惹得这个龙颜大怒呢？
现在就像这些许多传闻一样啊，这个之前呢这件事情呢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了。在8月22号的时候啊，当时社科院呢党组呢就做出了一个研究决定，已经呢任命了新的金融研究所的党委书记、副所长，以及呢还有把原来的这一批啊，整个社科院经济所的这一批人呢、都全部都替换掉了，那就是呢民间说的一锅端。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在以往啊中共的历史中呢，实际上呢是常常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说呢，一旦呢你这个班子里面有一个人出事了，或者是有一个人呢，这个因为政治原因呢、要被处理，那就是可能呢大家都得要负连带的责任。这种株连九族的这种惩罚制度啊，在中共的历史上呢，实际上呢是常常呢我们都可以见得到的。他只要是抓住一个人，其他的呢都可能呢，都要刨根问底，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是比较普遍的。朱恒鹏呢本身呢他是研究公共政策的，而且呢他这几年呢他主要的集中呢他是公立医院，还有医疗保障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一点，当然呢他的研究的课题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他的问题呢是大家呢。就是在这些所谓的工作之余啊，大家都会对现在的经济政策呢都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看法，而现在呢不同的看法你只要是议论，或者是呢你在小范围的议论，只要有人告密，你基本上呢就完蛋了。所以像他这样的一个中国最高的智库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学家， 或者是呢一个富有领导啊啊责任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学家，所以他在这个任何的公开场合，他基本上啊他都还是比较谨慎的，不会呢惹得龙颜大怒。但是呢私底下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威信呢，有时候小范围的这个威信呢实际上呢也是受到了全面的监控的。所以他这次呢他是现在传出来的消息他是在这个微信上批评了这个习近平的经济政策。当然也不排除呢前段时间呢也是因为在国内啊很多的各种各样的传闻，也是有关的习近平的传闻呢特别的多。大家在饭桌上或者私底下谈论到习近平的这些传闻，因为这些传闻呢不是说海外啊这个编造出来的，而很多的传闻呢都是在国内啊产生了之后呢传递到海外来的。因为在这种黑箱政治之下呀，人们现在通过正常的途径是得不到太多的消息的。你就像华尔街日报也好啊，其他的包括纽约时报啊CNN 这些大的海外媒体啊，现在要想从中国啊拿到所谓的政治方面的信息啊，实际上都相当之艰难。因为现在呀中国已经处于一个信息黑洞的时期，尤其是关于习近平的信息只能呢通过这些小道消息大家呢来加以传播，或者是呢来进行分辨。我觉得呢朱恒鹏呢最大的问题呢，他不仅仅是在这个微信圈里面呢小范围的谈及了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更有可能呢是在更小的范围内大家呢针对习近平的现状，或者是呢现在的政治僵局可能呢有一些私下的一些埋怨，或者是呢有不同的看法，不排除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人内部啊有人举报，因为现在在中共啊内部啊举报啊已经成为一个必然的一个风气，因为他鼓励举报，而且是奖励举报，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他形成的政治氛围啊也已经是相当的诡异，所以呢才会闹出了这样的一桩呢一锅端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好的，那么近年来我们看到中国经济下行，民生凋敝，市面萧条，房地产危机引发的这个经济问题呢，严重损害了习近平强调的那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以这个中共意识形态和网络管制当局，我们看到接连发文警告严禁唱衰中国经济，要求呢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那么我来请教于平博士，据您观察，社科院经济所遭彻底整肃，是撞到枪口上了呢，还是中共全面收紧意识形态的一个信号呢？
其实啊，中共在言论控制，所谓的就是说言论一律这方面，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搞的那个所谓的要两个核心啊，这个维护啊，一大堆这种对于组织性纪律性的一种东西，它是一个常态性的，只不过是说呢在不同的时期呢它有不同的表现。你比如说现在它对这个舆论的控制它并没有比以前稍微更紧或者更松，它一直在试图就是说把这个舆论呢弄得非常的这个紧，就是跟中央的舆论要保持一致。问题就是这一次的如果说传闻是真的，那就朱鸿鹏是在私人的小范围里面，在微信群里面，那么这样的一种言论也被放大成为他的这个妄议中央，然后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并且不是简单的把他这个职务撤掉，把他人也拘留了，把他这个甚至是人身自由剥夺掉，那这是一个比较异常的现象。那这个异常现象就像主持人刚讲，是不是现在出现了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动向，就是要对那些官员的整肃呢，那要是提高力度了，那不光是对他们言论这个追究政治责任，现在要追究他们实际上刑事责任，这个恐怕是一个需要关注的一个动向。因为朱恒鹏从他个人的言行来讲，我们从公开的言论上看，他是个四平八稳的人，他在医改方面的一些就是刚刚我们这个嘉宾说的，他在医改方面呢，他讲的那些东西其实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他有肯定的地方，他有批评的地方，但是批评的地方呢又不是中央决策的以及决定的地方，所以呢我觉得在医改他在公开言论上面应该看来就是个中规中矩的。当然他在很多了解他的人看来呢，他对中央的一些政策他是不满意的，可是这个不满意是限于小朋友圈的这个范围。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过去几年，特别是新冠疫情的那个时候，他们处理许章任这种就是实际上是公开对体制挑战这样的一种公共知识分子行为的时候，他还没有经历过这个人身自由的剥夺，
嗯，
对吧？都是学术界，当然这次学术界非彼学术界，一个就是完全的学术界，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是中央的所谓的智库。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是不是现在显示出来就是对官员的这个控制，对这个知识分子的控制，现在是达到了就是你连小范围都不能提异议了。所以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说呢，万亿他这个罪名实际上叫万亿中央或者万亿大政，万亿党中央万亿大政这一个罪行或者这一个所谓的错误，党内的错误呢，在很早以前就有了。
嗯，
那个2015年的时候，这个中纪委出来都解释过这个什么叫做万亿，而且呢，这个万亿本身啊，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定义没有变化。所谓的叫做会上不说会下说，当面不说背后说，什么人前不说人后说，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定义。但是你看，如果看中纪委的网站，他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突然又把这个问题又提出来了，做了一通又一个解释，并且呢，他针对的是新的党章的那个就是对一个党员的这个纪律处分条例所做的一个解释。那么这都是一种迹象，表明的他对这方面的这个执法的力度或者执行这个加法的力度，他就会在加强。所以呢，这个恐怕也就是最近就是主持人刚刚提到这个背景有关系。因为中国经济下行造成了民间普遍的不满，而民间的普遍的不满的话呢，他如果仅仅是限于私下的抱怨，中共可能也没有办法管，睁眼闭眼就完了。但是如果你要是那些高级官员，主要的这些什么知识分子或者是那些专家出来去说，即使在私下里他也是不能容忍的。
嗯，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刚刚专家提出来，就是说他现在不仅仅是这个就是对这个个人进行处罚，他对整个集体性处罚，这一有点我们想的是封建时代留下的就株连或连坐这样的一个做法，哎，那这样的一个力度就大了。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观察这个这一件事情的话呢，从我们这个历史上来看，从习近平执政这个短期的这样的十多年的历史来看，他现在都有一个趋向于就是强化执行他的这个加法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当然这个做法每一次都要结合一个就是比较关键的事件或者是一个敏感事件，现在最敏感的就是经济下行，
好，
民众对经济的下行是普遍的不满。
好的，
这个恐怕是要需要观察。对，
告密、连坐这些东西的确很惊悚。我们看一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啊，一位叫 Tree of Life， 他呢，这位网友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下列评论，他说整个经济研究所的高层都被换了。另外一位叫 Frank 说希特勒末日疯狂已经容不得半点不同声音了。于瑞门，自家人非议用加法，喽啰们听好了，外人听着朝廷大事非尔等的事。Bystanders 说党的人妄议党魁被处分，这不是活该吗？刚才两位嘉宾呢都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加法处置啊，妄议中央加法处置。如果说政治地震令人不寒而栗，那么随后的这个肃清流毒就更令人震惊。众所周知啊，这个中国社科院呢是中央级的国家智囊，聚集了大量研究哲学、政治、经济、社会的这个全国顶尖人才。现在这个中国社科院院长、党组书记高翔，他在2024年新当选学部委员颁证仪式座谈会上就说，要把政治标准、对党忠诚作为学部委员首要评价标准。那么我来请教蔡先生，这什么意思？文革中和文国前这个突出政治的传统又回来了，是不是？
很多人呢觉得现在要回到文革啊，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是习近平这个时代啊，我们看10多年，实际上它是一致的势头啊，在开历史的倒车，啊，尽管呢可能呢会碰到一些阻力，啊，当然呢这种阻力呢是来自不仅来自党内。啊，也有党外，还有啊，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但是啊，他的本性呢、啊，他还是呢，非常之怀念毛泽东时代呀、啊、那种一言九鼎、一句顶一万句的 这样的一个时代，
嗯，
那就是说绝对的权威，哎，对于那下面的这些啊党内的同僚来说，或者是啊吃党的饭的人，他们认为啊是吃党的饭，他从来不认为啊是人民来养活了这样一个庞大的这样的一个机器，哎，而是呢就是说他认为吃党的饭的人，那就你就不能砸党的锅，那就只能呢来歌颂党。至于呢这个政治标准啊，我觉得呢他现在高翔提到的把这个对党的忠诚啊作为学部委员的首要的评价标准啊，我们都知道实验科院它本身呢、啊、它是一个呢智囊，而且是国家级的智囊，本来呢它是研究的方方面面的领域啊，我们呢看呢它是要以它的研究方面的这些领域的专长啊看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标准的来评价标准的。但是现在呀党总书记他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就是说你再有能力，你的著作再多，你在某个领域啊你再那个看得更再清楚，你如果是呢你在政治标准上你不符合，那基本上呢都是可以不用的，都是可能要废掉的。就像这个这个金正恩啊，他上任之后他说的，如果说你对党不忠诚，你再有能力啊，对我们党来说啊都是没用的。而现在习近平啊实际上呢也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所谓的对党忠诚，那就是呢主要是对习近平要忠诚，不能说习近平的任何的问题，不能指出习近平的任何的决策上的或者是呢在任何的大政方向上的出现的问题，即使他错了你也只能呢跟着点赞，跟着呢唱赞歌。所以呢实验科院现在公开的把这样的一个政治标准啊，实际上呢他是向党内或者是同僚啊已经呢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们看过去这几年实验科院的或者是呢有关高校的他们的研究的这个方向或者是重大的这个项目题材，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啊如何来歌颂赞美习近平的，或者是研究习近平的思想的，研究习近平的方方面面的领域的这样的东西，你才能够拿得到这个财政的拨款，或者是呢才能拿得到国家的补助、政府的补助。从这一点啊就足以说明，你现在你如果是对习近平有任何的妄议，你是不可能啊在这些机构能够存在下去的。
好的，
所以说现在这个高翔啊已经非常明确的，你要想啊成为学部委员，你首先第一条你就是对习近平要绝对的忠诚，就像李鸿忠说的，忠诚不绝对那就是绝对不忠诚。
好，
这是已经的一个金句。对，
那么这种啊肃杀的这个环境，一个正直的这个学者在那里是很难生存下去的。不仅仅我们看到是突出政治，你要细看他那个党委书记高翔提出的所谓坚持三项共识，那就更不得了。什么是三项共识呢？就是按照习近平和中共中央的要求办好中国社科院，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服务习近平和中共中央是中国社科院的天职，这是第二条。第三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旗帜和灵魂。请教于博士，三项共识是谁制定的？有人说按照三项共识来判断，中国意识形态就不仅仅是回到文革了，而且是日益北韩化。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对，这种看法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第一个，先看这个共识是怎么来的。其实这共识根本就不是个共，不是一项共识。高翔讲这个就是给一个规矩，这个规矩就是家作为家规。现在这个社会科学院呢，它在历史上怎么发展，到现在怎么发展，我可以看到一个轨迹。在共产党最这个严酷的这个年代里面，社科院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它本来就承担了一种所谓的用专家的这个意见来给政府提供一个决策的依据的，所以呢它应该是相对独立的。但是当一个国家的这个最高领导是个独裁者的时候，一言堂的时候，它就完全不起作用了。这是中国历史上一直是这样的。你看社科院内很多的知识分子最后都被打成右派的打成右派，然后呢文革 被送下乡的送下乡问题的嘛，因为他们对这对中共来讲不起作用啊，因为这个是可有可无的。但是现在呢，更有甚者，这三项共识意味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社会公开承认，从他的领导人开始公开承认，我们是家奴，不是一个专家组织，因为这是个家规，你看到没有？就是要他把那个所谓的三项共识，把习近平放在第一位。那个党中央实际上就是习近平，因为按照这个中共现在的党建规则的话，那习近平这个核心党中央其实只是他的一个外部表现形式。所以呢，这个就把这个整个社科院所谓最高的中央治理机构变成了一个家奴，这样的一个就是内务府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就是过去封建王朝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那我们需要设置一个国家花那么多财政去设置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专家组织是干嘛的？他当然他要从独立的立场要给国家决策提供一个基本的一个意见和他的决策的这个依据的。如果你觉得效忠是第一位的，那根本就不需要他们，因为效忠谁都会做的。专家呢，只有经过专业训练、有专业研究、有这个专业的基础的人才能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三项共识实际上是把社科院定位在就是给皇帝服务的一个就是家奴组织。那么这个家奴组织呢，你可以说他就是刚刚那个蔡先生讲的是我非常同意的，他就是从正当化领导做的决策。换句话讲，领导发了一个指示，那你怎么样呢？因为领导的指示它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那你底下人怎么做呢？就是从各个方面找理由来正当化它。啊，他这个决策是对的，那你看一二三四五，甚至提供假数据，其实这个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从国家的这个统计局到御用的那些经济学专家都在给他提供一些假数据，为什么？因为他不再是一个真正的智囊，他实际上就是个奴才，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内务府的一个执行这个中央决策、执行习近平本人意志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觉得大可不必看他们是不是一个智囊，他完全失去了智囊的作用。
好，三项共识，服务习近平是社科院的天职。这太有意思了。我们来继续看网友们的评论。枫叶牛子说，敢于妄议一尊也算是有些勇气和良知了，没有电视认罪抓进监狱就万幸了。废都草民说，吃党的饭你还要砸党的锅。这叫 Masco Jadis 说，友爱部清洗真理部，朱恒鹏怕是要被判刑，像任志强一样，老大哥是神，永远是正确的，不允许批评的，民众必须学会双重思想，1984现实版。网友们跟我们心情都一样哈，确实是很震惊，对啊，这个中科院的政治地震。我们看到去年提出的这个社科院三项共识，刚才分析了，是句句不离习近平，要求呢讲政治、立规矩，提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以科研为中心工作的政治机关，政治性是第一属性，讲政治是第一要求。如果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以前都不知道，曾经在我心目中非常神圣的这个社科院殿堂现在是这个样子。我来请教蔡先生啊，学术殿堂变成了政治机关，这个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习近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所谓的学术殿堂啊，我觉得呢，也谈不上呢这个学术殿堂，因为呢，仅仅只是在改革开放的这个年代呀，这些这个老人政治的时候啊，他们呢希望呢在经济上啊，能够听到一些真实的东西，因为他们过去呢在毛泽东的时代呀，因为把经济完全呢放在了一边，所以说呢在经济方面呢，他们希望呢听到一些真实的一些声音，或者是呢得到一些有益的这样的一些建议。你包括当年邓小平专门请这个松下这个老先生呢，是不是要给他们帮忙，而且是恳请他们帮忙，就从这一点来看呢，就是那一代经过毛泽东时代呀打压的这批老人，他们深受啊毛泽东当时的李彦堂的这种这种危害，所以说他们看到啊，中国如果是呢要想在经济上取得一个长足的进步，或者是呢能够改善民生的话，那你必须呢要听真话，或者是呢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就是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 要有所区分在这个问题上。但是呢，我们看到习近平上任之后啊，他实际上呢，他是把所有的东西他都认为啊是党的，所谓的党的那就是他的。从他一开始我们看到啊，他去了这个央视，央视当时就公开的打出来，党没新党，听党指挥。这样的话实际上呢，就向全社会已经呢袒露的清清楚楚了。这一点呢，实际上我认为真正的变化从他到央视那一步就已经出现了变化。
嗯，
还有一点呢，我曾经跟新华社的一个老朋友啊谈到过，过去的新华社啊，就是毛泽东的时代都还是有大内参的。所谓大内参呢，那就是专门提供给啊最高级的党或国家领导人啊，他们了解这个国内的社会动向，或者是那一些重大的民情啊，他们呢提交的这个报告。但是到了习的时期啊，很有意思啊，提交上去之后他基本上不看，要么看了之后啊他批示的啊就是非常之呢愤怒，他说你们一天到晚呢 就是呢送这些呢唱衰的东西上来，那他说那还要你们这些人干什么。所以说后来新华社大内参呢都不敢呢再把国内真实的情况啊报上去。
嗯，
仅此一点我们就说明呢，习近平呢他是一个呢只喜欢呢听赞歌的，不喜欢呢听这些呢所谓的负面的这样的消息，这样的一个领导人。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你想想今天的学术殿堂它不变成政治机关，那这个学术殿堂啊那可能都给你废掉。
嗯，
我们看到啊去年李强啊接任国务院总理之后，他上任的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他首先的就声明，对外声明了国务院首先是政治机关，所谓的政治机关就是一切要听党中央的指挥。第一点呢，就是连国务院都已经变成了一个党的这样的一个副手的机构，或者是呢党中央的一个办事处，那你现在一个社科院的一个经济所，你还有什么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智囊呢？
嗯，
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好，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很简单，那就是所有的这个党的机构或者是呢其他的机构都必须要牢牢的控制在习的手上。
好，
而且呢要听习的指令。
国务院都成了政治机关，那这个社科院啊成为政治机关也不奇怪。但是大家都说要成为政治机关，所以有人猜测呢，这个要求啊各个机构都是政治机关一定来自于习近平总书记。我们看看高翔他在整肃啊社科院流毒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是中国社科院的天职，始终把服务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职责使命扛在肩上，举过头顶，放在心头，始终站在党和国家的角度思考问题，认识问题，判断问题，更好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庄严使命和时代职责，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来请教于博士哈，这种指导思想下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您敢相信吗？他的研究成果会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吗？
这个当然是一个很荒唐的一个说法，它又让人们想起来，在就是中世纪欧洲那个非常黑暗的时期，所有的学问都附属于神学。所以说呢，我觉得他高翔讲出了一个很多人没有想讲不出来的话，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科学其实就是一个宗教下面的一个附属学科，这个宗教就是共产党的一个宗教。因为我们说任何一个社会科学，你既然加上科学，那就要以事实为依据，对吧？以你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些规则以及它已经发展过来的这历史为依据，或者说它走向的方向也是按照社会的共识或者按照社会的各种这个社会轨道来进行的，而不是按照一个人的思想。但是高翔讲出的这个秘密就是说呢，社科院存在不存在不要紧，但是如果不坚持习近平的思想，那这个是个大事，说知识就是知识体大。那以这个观点来看，社科院不就是个神学院嘛，对不对？所以你把只不过是在神学下面分了一个哲学， 然后但是这个学是来震荡这个神学的，对不对？震荡化神学的，你社会科学其他的学科都是一个神学的一个分支。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这个高翔讲的是都是确实他心里话，或者是讲出了这个中央要他做事情的这样的一个根本的要义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基本上把这个社科院定义为那就是中国的中共神学院，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对吧？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么多年来看，其实我们要客观的讲，中国科学院在改革开放中间其实是发挥了作用的。他那么多年给中央提了很多的建议，确实也起到很好的作用，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一个推进的作用。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可以说，为什么改革改不下去，中国发展到现在停滞甚至倒退，和这些种种的一些倒行逆施是有关系的。所以现在把社科院变成了中共的神学院，这就是一个最后画上句号，因为中共是不容任何不同的声音。要神学的这个宗旨，最高宗旨就是习近平的话，他在什么时候讲的话不重要，重要是他讲的。
好，
那这样的话，中国是没有希望的。
节目最后呢，我们把聊天室里选读一些聊天室里的这个观众们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吧。首先，于次郎说，中国反习近平、痛恨习近平的人到处都有，就是没有敢人啊，没有人敢拉他下台。说好听点就是中国人民都很中党爱国，说难听的就是每个人都胆小怕死。狮子先生，这表明政府智库内部出现信息动摇的情况，可能是普遍现象。新领导班子根据高层喜好指导研究工作，就可能直接危及内参资料的准确性。Terry， 好家伙，干脆改成叫习氏社科院得了。我们不能对习近平主席挑三拣四，必须都得妥妥的真心崇拜。花花兰说，习总对任何人都是不放心的，哪怕已经对其表忠心，已经死心塌地的紧跟习总，越是这样的人习总越不放心，因为独裁者对任何事物都是有戒心的。最后绿豆冰说，社科院改名考古院好了，考古比较不会刺痛包子的玻璃心。我们感谢蔡盛坤先生和于平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日中较力，中国有没有仇恨教育？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将于11月5日进行，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和前任总统特朗普谁能胜出？美国之音开设了2024美国大选专属网页，报道选举相关的内容和背景资料。美国之音记者还将在全美各地报道，带您深入美国选举的中心，了解竞选运作的程序。11月5日投票日当天，美国之音陪您和美国选民一起参与投票和开票过程，见证美国新一任总统的诞生。最完整的美国选举报道尽在美国之音。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日中较力，中国有没有仇恨教育？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在纽约联合国会议期间就日本男童深圳遇害事件会晤中国外长王毅，要求中方尽早澄清事实，管控网上的反日言论。王毅呼吁日方应冷静理性看待，避免政治化和扩大化。此前日本副外相专访中国，也呼吁北京约束反日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坚持日本男童遇害是个案，称中国没有仇恨教育。但是四川新龙县副县长黄如一发表杀个小孩多大的事儿，我们的纪律就是杀日本人的这种仇日言论呢，在中国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据报道，官方正在就此言论进行调查。 那么中国普遍存在的反日情绪理性成分有多少？日中关系恶化源于旧恨还是新仇？中国到底有没有仇恨教育呢？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和独立专栏作家蔡盛坤。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日本是极为日本男童深圳遇害事件，除了几天前派副外长专程到中国之外，对不起，副外相啊，专程到中国之外呢，昨天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在纽约会见了王毅。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您怎么看中日外交层面对日本遇害男童事件的这个交流和处理？您如何评价双方你来我往的这种处理方式和效果呢？
非常自然。如果作为一个日本的官员，对日本男童在中国遇害，他当然要基于这样的一种国家利益，或者是他对于他的这个公民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保护，要跟中国进行交涉。而且呢，我觉得日方的那些建议啊也好，或者是要求也好，也是完全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一般情况碰到这种情况，一个国家的这个就是说受害国家的这个代表会跟另外一块国家进行交涉，要求提供对本国公民的保护。那么问题就出现在于双方有分歧的地方。日方认为中国现在发生的袭击日本人的事件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一个就是说一种趋势性的一个行为，而中方不这么认为。换句话讲，就是大家对中国是不是存在一种仇日这样的一种情绪，或者甚至是教育。那么我们客观的讲，中国共产党对日本是感恩戴德的。毛泽东曾经在七个不同的场合，有人统计啊，对日本的这个政治人物也好，他的这个是社会活动家也好，最后一次是对大兵政方，都公开表示中国共产党是非常感谢日本侵略中国这件事啊。当然，毛泽东讲的表面的含义说，哎，因为日本侵略中国，让中国人民团结，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是因为日本侵略中国，所以共产党得以壮大，最后能够夺取全国的权利。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是不会进行仇日教育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教育这个体系里面不存在一个教科书叫做仇日教育，这一点是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肯定。但是问在于呢，中共是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是基于爱国主义的，他的爱国主义的一个主轴就是反日，以及是反过去的那些帝国主义的，所以呢，他在过去的课本里一直是贯穿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比如说在二战中间，中国什么牺牲了2000万军民，这个事情在我们的教科书里被。就是自始至终都是这样写的，这个问题也不大，因为这是历史事实。当然有一些是具体的数据不一定大家一样，但是呢，二次大战日本侵略中国这个是事实。问题就在于什么？问题是中国把日本侵略战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呢，和现在当前政治呢是把它关联在一起。比如说在对钓鱼岛的争议问题上面，比如说在日本跟中国关于各种外交也好、经济贸易冲突也好方面，他都把它跟他历史事件结合在一起。所以在中共的这个官方立场上讲，日本军国主义就是二战给中国带来这个危害的军国主义，跟现在的政权、跟现在的民众是有关系的。这样一连结，我们不能不说它就是个仇日教育。
嗯，
那这也不是仅仅的说对日本，对美国也一样啊，对西方国家也一样啊。中国不是这样仇吗？仇外教育就是这样来的吗？我历史上受屈辱，我们是生活在一种叫做被害人的心态当中，然后呢又把现在跟别的国家的冲突把它连接在这个历史事件当中，这难道不是一种仇外教育吗？
好，
对吧？所以我讲他们双方争议中间有没有一个仇日教育的教科书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中共官方的一些做法，以及他对舆论那么严厉的控制，但是对反日的言论就基本是放任，对吧？这样一种做法当然不是一种仇日教育吗？我觉得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一个正当也是合理的，中国应该正视这个问题，而不是回避它。
我们单从啊这个中国外长王毅和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这个言论来看呢，外界分析中国的反应不出外界所料，强调这个个案的特殊性、偶发性。王毅呢反对，特别坚持反对政治化和扩大化。 来请教加州蔡盛坤先生，反日仇日的暴力行为在中国是不是偶然出现的一个个别现象？这里有没有政治化的特殊含义？
刚才实际上呢，于博士呢已经提到了这方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中国的反日仇日的这种暴力行为啊，它并不是是一个常态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如果说是一个常态的现象的话，那外资啊早就已经呢，都撤走了。
嗯，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中共啊过去几十年呢、啊，它对于外资，尤其是这些啊经济发达国家的这些外资或外国人，他都是呢精心的呵护的，他并不是说呢，要仇恨的，但是呢，与此同时呢，就是没有暴力行为，就不能说呢是没有暴力的，这个仇恨的教育，就是暴力行为啊，跟这个仇恨行为啊，跟这个仇恨的教育啊，我们是要区分开的。行使这些呢，就是说暴力行为的，在中国本来呀、啊，那就不是太多，因为中国人呢。普遍的呢都还是胆小怕事的，不愿意呢，因为某个政治事件，卷得更深。就即使在国内啊，面临着某种的维权的时候，大家呢都得要看大的这个趋势，或者是呢跟风，他才会跟进一下。否则的话，一般的都不会出现呢，这种呢非常过急的行为。之所以呢这次出现过急的行为，我认为啊，还是仇恨教育，衍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结果。那不排除社会上啊，他有些人他的骨子里啊，他就受了这种仇恨教育的影响，而且是根深蒂固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导致他们呢，他心里他就是恨日本人，恨日本人呢，他总的想来干出些事情来。因为最近发生的这几起事件呢、啊，我觉得呢，如果现在日本这个副外相也好，日本的舆论也好，包括国内的这个老百姓也好，都希望搞清楚这个凶手啊，他们的作案的动机。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去看，官方一致啊，不公开啊，他们的作案的动机是什么样的动机？如果说你要把他的动机真正的搞清楚的话，你才知道他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你像，三个月前呢发生在苏州这个事情，是不是？他杀的也是呢，这个苏州日本人学校的一对母子，那对母子呢，母亲和孩子呢都是呢日本人。第一次在深圳呢，母亲是中国人，当然呢，据说已经呢是入了日本籍的。他是送这个十岁的孩子啊，去上学，已经离这个学校啊只有200米的地方，逼一个44岁的人，把他杀掉。你想想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是他跟他无怨无仇，无怨无仇，他怎么能对一个十岁的小孩子下手呢？是不是啊？我觉得呢，还是因为呢，我们排除政治上的因素，我们来看仇日教育的，实际上呢，在中国啊，实际上是已经呢，有一段历史了。
好，
这个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也就是中日关系政治上啊，处于一种非常交织的，或者是呢，激烈争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已经开始了。
好的，
我们看到过去，你看，因为中国啊，它这个宣传呢、啊，它一直是呢牢牢的控制在中共自己的手上，已经把这个东西意识形态化了，尤其是在对日本的关系上面，它这个整个基调啊，它都是要中共啊来决定的。我们打开中国的电视，你去看，抗日的神剧啊，基本上占了一个主要的这样的部分。你过去啊。这个很多拍影视剧的人都知道，拍别的这个题材呀、啊，那都可能呢要严格的审批。但是呢，你如果是反日抗日的这样的剧本，基本上在广电总局啊，都能很顺利的得到通过。
嗯，
包括那些非常离谱的台词，或者是呢非常荒谬的场面啊，它都不会呢，被剪掉。就仅此一点，我们就看到啊。仇日教育是存在的，我看到了这次王毅跟这个林健反复的在强调中国没有仇日教育，但是啊，他这个仇日教育不是说在课本上明确的写到日本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他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你比方现在你要发一个这个对日本啊这个反对日本的这样的视频短视频，基本上啊不经审 它就可以发得出来。你过去那些电影你也就看得到，所以它仇日教育啊，它已经深入到所有的这些啊宣传平台，
好的，
或者是这些自媒体平台上面。
我们看看网友，一位网友呢，他似乎印证了刚才蔡先生说的，一位叫 Satoshido 啊，这还是日本名字 Satoshido 啊，不啦不啦，这位网友他说，仇日我承认，我确实仇日，对曾经侵华的日本帝国主义仇恨，十四亿中国人都是一样的。另外他下面还说了很多，我们不念了啊。我们看呢，另外一位叫柴 Dogs， 说中共从来都是以所谓的抗日战争中流砥柱来自居的，并作为其执政合法性的一部分，再加上近年来国内经济下滑，民众不满情绪严重，中共更需要一个外部敌人来转移内部矛盾，而日本就是个最好的靶子，所以现在中共从学校到社会大搞仇恨教育，煽动义和团式的愚民和暴民，维持习家王朝的独裁统治。我们看到这个外长王毅和外交部发言人都极力回避或者淡化日方提出的要求中国管束网上泛滥的这个反日仇日言论，但是中国四川省新龙县副县长黄如一赤裸裸的仇日言论震惊了国内外。请教于博士，您如何评论这位中国官员的言论？有评价说，一方父母官尚且如此，况普通民众乎？于博士，
对这个副县长的这个言论呢，实际上他是个自然的流露，我相信他也不是领导叫他去发的，也不是有一个没有一个什么组织上布置他去这么做，他就是这个仇日教育的产品，我们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这个仇日教育一个产物。刚刚蔡先生也提到，在中国你打开电视铺天盖地都是抗日的剧本，然后你看看一个一个的博物馆，一个个的这个所谓的纪念碑建立都是和抗日有关的主题。我刚刚讲的历史事实是一回事，但是你把历史的这样的一种比日本军国主义这个七八十年前对中国做下的一个罪恶的行为，可是当今的日本把它勾连起来，这就是一种仇恨教育。我们讲在西方反对纳粹，但是很少有人把纳粹跟现在的德国把它联系在一起。现在德国人反省纳粹也是非常严肃的，也是非常这个有效的。在德国纳粹是没有市场的。我相信在日本，我也去过日本很多回，我们跟日本学者交流，在日本，日本军国主义二次大战中对中国犯下的这样的一种种罪行，在日本也是有很深的反省的。所以说从这个国家的角度，他的责任，或者从一个执政者的角度，他的责任就是应该要引导民众区分历史的罪恶和现在普通民众这样的一种区隔，不要去把它做勾连。现在的中国的这个做法就是把它勾连在一起。所以说你会形成从上到下，你我们看到今天是一个副县长的说法，其实我有些朋友圈里面就有很多人就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日本人跟我们是有世仇，叫我再怎么样我是不可能就是对日本人好的。那这样一种做法是怎么来的呢？那这个来的就来源于中共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一大基石就是反日，而反日呢它又不区分历史的日本和现在的日本，不区分这个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普通的民众。所以在这一点上讲，中共我觉得他至少没有做到一个执政者一个国家他应该起到的那样的一种责任，他这个责任并没有负起来。同时刚刚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中国现在这一个舆论高度管控的社会里面，那些反日的言论，那些反日的视频能够大行其事，这个本身就说明政府的态度，对吧？那政府可能是说呢，我觉得从好的方面理解，他可能不愿意去压制这些言论，以把这个火的引到自己的身上。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爱国主义教育是一种双刃剑，它既可以刺向你的敌人，也可以刺向你自己。所以中国也觉得我要去压制这个反日的话呢，可能对我自己形象不好，但是同另外一点呢，可能他就是鼓励，这是从坏的方面讲，他鼓励这样做就是把矛盾国内矛盾转移到对国外。所以这两点任何一个解释，中国就存在这个情况，就政府可以有所作为但是不去作为。我想更强调刚刚大家提到的那一点，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不公布这些犯罪人的动机？这个不难调查的，对吧？因为其实三个月以前在苏州发现过，已经发生过一次，在更早的时间在那个谁吉林也发生过对美国人的一个袭击。但是呢，这些东西他并没有认真的去调查，这些人到底出于什么动机采取这样的暴力行为的？ 说政府对这个东西他语言不详，语言不详的原因，我想要不就掩盖真相，要不他就是不愿意发觉真相，只有这两种可能性。
好，
是不是？
我们看到，无论深圳的那位啊，深圳那个日本学校哈、收到1000多束这个悼念鲜花和悼词，是多么感人。我们都在网上看到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哈、压倒多数的中国国民这个反日仇日的情绪呢，是根深蒂固的。像刚才一位网民讲的，这个14亿人民都是如此，反日天经地义的，并且呢，对，就是跟民族大义搅在一起，成为一种哈、大义凛然的这样一种情操和举动。反日就是正义。来请教蔡先生，中国人反日情绪如此激烈，您觉得它主要是源于历史上的那个日本呢，还是现在现实中的这个日本呢？
我觉得中共他现在呀，在国内也有一种反日的情绪也好，仇恨的教育也好，我觉得既有源于历史上的原因，也有现实中的原因。现实中的原因呢，就是中共现在这种独裁专制的体制啊，他是对任何的民主自由的体制，他都会呢，来仇恨，这就是呢中共本质的他的一种需要。所以说呢，他要在国内啊广泛的推行这种所谓的爱国主义啊，或者是这种仇恨教育啊，这是他的本质，也是他用这种方式啊来转移各种国内的社会矛盾，或者是现在经济下行呐、面临的各种问题，或者是呢面临的各种困境。这样的一种最好的方式，我们看到啊，在过往啊，中共高层政治出现了某种交织的时候，或者是呢出现某种让人呢觉得搞不清方向的时候，反日啊常常的就成为一个社会，而就是仇恨教育啊，它一定呢贯穿中共的这个始终的，并不是说是习近平上来之后啊这种仇恨教育啊才开始兴起的，而是呢即使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啊。对这个日本的仇恨，或者是呢对美国的仇恨，它都是已经呢形成了一个惯例，而且呢它是通过很多是这个让你呢好像不经意的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入到你的生活中来的，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是非常之普遍的。实际上我们讲啊，日本对中国，无论是中共还是呢中国的改革开放，我觉得呢他都是呢立下了呢巨大的功劳的。就像人们过去讲的是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是呢毛泽东说的，没有日本皇军呢也没有共产党，是不是也就没有新中国一样。所以说呢后来毛泽东啊说，你这个对我们的战争赔偿啊我们都不要，是不是你帮我们呢打败了这个国军，让我们呢能够做到了中南海。这本身呢你我要对你感恩，这是毛泽东自己的亲口的原话。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就更不用说了，中国的经济繁荣，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今天呢、形成的世界这个工厂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没有日本呢、早期无私的那大规模的援助，而且援助它不仅是经济援助，我们看到啊，日本早期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给中国的提供的援助啊是3000多亿人民币，3000多亿人民币今天看来呀，我们觉得好像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在中国那个年代呀，是一笔相当巨大的这样的一笔款项。所以说当时你看看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整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啊只有1.7亿这个美元这样的一个水平，而且那个时候日本呢对中国提供的援助都是用到啊中国的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这样的项目，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它不仅仅是资金援助，在人才这个物资管理以及技术方面基本上啊都是无偿的或者是无私的这样的援助，所以说对中国啊它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它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关系恢复啊中日之间的这种邻里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使得呢中日之间呢能够长期的能够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局面。当然呢日本呢也是看到中国啊有庞大的市场，所以他在这方面呢他是有意的扶持中国，但是没有想到中国的经济起来之后，他就必须呢要把日本呢当做他一个敌人，这种敌人呢他就跟他的历史跟现实就糅合在一起， 所以说是很容易啊，在国内呢，形成一股呢反日的这样的浪潮，无论是从政府层面还是呢民间，我们都看得到反日它是一个主流。
好的，一位网友 Bob Smith 说，仇恨日本美国是转移统治矛盾的不二之选，简直太好用了。另外网络上啊，这个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首先是志刚说，中国从不把日本军国主义同日本分开。 Mahedi Saidi 里说，恨日仇日相当多底层民众的一种精神支撑，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底层的意识，底层民众没有太多的能力能跨过去。 David Smith 3331，我发现现在流行的批评中国人的言论里面有一种意识形态和战略需求在里面，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或许是一些人想要的，或许他们从来没有对中国抱有什么期待，一些种族主义色彩在里面，想要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和支持，不建议这么做，重新评估调整比较好。 Jeremy Lin 说，经济不好，失业问题严重，找个人来出出气，打不赢中国政府，只好针对小朋友。玉王说，治理网络仇日可能要进一步收紧网络言论自由，防止人们接收仇恨言论，避免人们在仇日小圈子内互相取暖，避免人们模仿极端行为。另外我们有一些不同意见啊，网上的一位网友呢叫啊坚昌啊，这叫建昌赖说，在日本呢，基本上每年都有被害的中国人，也没见到媒体有这么大的阵仗无限放大。另外一位叫易美说，要求管控中国网络真脸皮厚，说日本网上充斥反华言论，为啥日本政府听之任之呢？我们看到两位不同意见呢，两位网友的不同意见呢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就是说呢，你不要说中国有反日言论，日本难道就没有反中的言论吗？我想请两位专家简要评论一下这个问题。首先于博士，日本也有反中的这样言论吗？或者有这么广泛的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声浪呢？
都有，我觉得在美国也有这反中，在日本也有反中，或者反华或者反共都有的。问题就在于别的国家这些是言论是自由的，那么大家都可以双方意见都可以表达，但是在中国，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你中国是不是政府要去管制这一类言论，你要么就两种做法，一种做法就是说你就是一样的管制，反日的、亲日的都管制，但是同样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完全开放，你完全开放就又会有更多的人出来反驳这些言论，但是问题就是中国它既不开放，它又有意的导向人们去反日，这样的一种做法是问题的关键。
蔡先生，您有大概40秒钟。
我觉得还是回到仇恨教育啊，我觉得中共它主要还是利用这种仇恨教育啊，它转移国内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啊一个国家处于贫穷的时候，或者是呢经济啊出现问题的时候，仇恨教育啊它常常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流。所以说我们看到啊，这些仇恨者啊往往都是在生活中的失意者或者是失败者，他们通过这种仇恨呢，他找到一种归属感。我觉得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可能更好来理解。
刚才一位观众就说了这个问题，说民族主义是底层的思维。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于平博士、蔡盛坤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两个话题是：一，美中一齐降息，谁能拉动经济？二，哈里斯推出新的经济方案，如何评论？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